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0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路透社表示，随着中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该中心正在考虑对国际航班上面的废水进行采样，以追踪任何新出现的变异毒株。三名传染病专家对路透社表示，同美国以及其他几个国家这个星期宣布的新旅行限制相比，这个政策将会为追踪病毒以及是减缓它进入美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美国同其他国家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强制性的新冠病毒阴性检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学专家奥斯特霍尔姆博士表示，到目前为止，强制检测等旅行限制措施未能够显著压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面只是起到了观感效应而已。他说，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措施似乎是必不可少。他认为每个政府都觉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被指责是未有尽力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这个星期，美国还扩大了机场的自愿基因组测序计划，西雅图以及洛杉矶亦都加入了这项的计划，这个使到收集阳性检测信息的机场总数是达到7个。但是专家表示，这个可能无法提供有意义的样本量。南韩在星期五表示，将会对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员进行强制性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至此，在北京决定取消严格的清零政策之后，南韩和美国、日本以及其他的国家一起出台了新的边境防疫措施。南韩总理韩德珠表示，南韩还将会限制向中国公民发放短期签证，截至下个月底，并且暂时停止增加来自中国的航班，同时将仁川国际机场作为是来自中国所有航班的唯一入境城市。南韩的有关官员说，从1月5号起，来自中国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在出发前48小时内提交 PCR 检测阴性结果，或者在出发前24小时内进行快速抗原检测，并且在1月2号起抵达的时候再次进行 PCR 检测。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坚称他们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数据一直是透明，虽然同其他的国家相比，官方的数据微不足道，而且中国医院的感染病例人满为患。新华社星期四晚间的报道说，在中国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高级官员表示，北京发布的所有新冠疫情信息都是秉持着公开的精神。中国国家疾病控制机构表示，星期五有大约5500宗的新增本地病例以及是一宗的死亡，但是随着大规模的检测的结束以及新冠病毒的疫情死亡判定标准的缩小，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些数字不再被认为是能够反映大规模疫情的现实。一些专家估计，中国每日可能有多达9000人死亡。中国国家卫健委上个星期表示，不再发布官方的每日新冠死亡人数。健康风险分析公司表示，目前估计中国每日有9000人死亡，180万人感染，而到2023年的4月底，全中国还预计有170万人死亡。欧洲联盟在星期四表示，不打算立即仿效它的成员国意大利对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强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星期四上午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来自27个成员国的卫生官员承诺将会继续寻求共同的旅行规定，同时指出目前在中国流行的 BF.7 奥密克戎变种之前已经在欧洲传播，它的威胁并未显著增加。各个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不过我们仍然会保持警惕，并且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使用紧急刹车。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四向欧盟施压，要求他加入意大利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强制检测。他说，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航空旅客进行新冠检测只有在整个欧洲层面上面才有效，并且指出很多人是通过其他的欧洲国家转机抵达意大利。之前意大利已经宣布将会强制要求所有从中国抵达的航班的乘客进行新冠检测， 米兰市的马尔彭萨机场在12月26号开始对从北京以及上海抵达的旅客进行检测，发现了其中一半已感染了新冠病毒。美国军方在星期四表示，中国海军的一架飞机上个星期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国际空域飞入距离一架美国空军飞机大约3米之内，迫使到美机是采取规避动作以避免碰击。在发生这次近距离相遇事件之前，美国已经表示中国军机的行为有越来越危险的趋势。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共事务部门发表的声明说，最新的这宗事件涉及到中国海军的一架歼11战斗机以及美国空军的一架 RC-135 侦察机，事件发生在中国的时间12月21号。声明当中表示，人民解放军海军飞行员作出了不安全的飞行动作，飞至 RC-135 前方，并且是他们的机头20英尺大约6米之内，迫使到 RC-135 采取是规避动作以避免相撞。声明当中还表示，美国是期待印太所有国家依据国际法而安全使用国际空域。军方这份声明提到接近距离为20英尺内，但是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该架中国战斗机距美国侦察机的机翼为10英尺，大约是3米之内，但是它机头为20英尺之内，造成了美机采取被撞的动作。另一位美国官员则是表示，美国已经就此事向中国政府交涉，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巴西足球传奇人物比利星期四去世，享年82岁，他曾经带领巴西国家队3次夺得世界杯，创下了纪录。比利在11月底是住院，医生在12月表示比利是患有癌症，并且伴随着有肾脏亦是心脏的问题。他在2021年9月做了大肠肿瘤的摘除手术。比利接受治疗的爱因斯坦医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比利死于多种器官的衰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一篇年中的报道，美中两强在东南亚的角力及其经略的目标。另外亦都会讲到美国总统拜登能否获得连任的提名可能性，亦都是不能够现在这一刻决定到的。而日本根据新的防卫计划，可能会成为正常的世界大国。不过我们会先来讲到期待与忐忑，香港人为内地游客蜂拥而归做好准备。随着中国大陆准备从1月8号开始取消关于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香港作为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在准备迎接大量游客涌入香港的同时，期待与忐忑的情绪并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发自香港的报道。
根据世界银行及香港旅游发展局的统计数据，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中国 1.54 亿的出境游客当中，超过三分之一，亦都是 36% 是去过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因为距离邻近，广受欢迎的广东菜亦是丰富的购物场所，成为了最受中国大陆人欢迎的旅游目的地。香港旅游业者克罗利斯业系对记者表示，将会有更多的内地人来香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为了家庭团聚而来，他们因为过去三年的防疫限制而被迫回来，其他人将会在这里旅游，这个对香港是有利，过去三年对香港的旅游业来讲是非常之艰难。中国当局在星期一宣布，自1月8号起，中国将不再要求对入境旅客隔离，并且将开始接受中国公民申请出国旅行护照，亦是港澳通行证。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宣布，香港终于将会从星期三开始全面开放，结束堪称是世界最严格的一系列新冠防疫措施。李家超说，香港将会取消对抵港旅客的强制性 PCR 核酸检测，结束疫苗通行证规定，对密切接触者的检疫要求，以及是社交距离措施。他说，在海外、内地、澳门以及台湾的抵港人士不再需要进行强制的核酸检测。香港政府之前在9月下旬已经取消了对入境者的检疫要求， 剩下的是唯一防疫措施是口罩令。此举有望在下个月的农历新年期间将中国游客引回香港，拉动急需重振的旅游业。官方数据显示，在疫情之前，旅游业占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4.5%，提供了大约是25万7千个就业机会，大约占总就业人数的 6.6%。 2018年到访香港的6500万游客当中，有 78% 亦是大约5100万人次的内地人。香港旅游业议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旅游业对香港期待已久的消息振奋不已。声明说，新措施可有序恢复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往来，让旅行社、酒店、跨境巴士以及是航空公司等不同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在经历了多年的困难之后重见光明，受疫情打击三年的旅游业可以走向真正的复苏。没有中国游客，香港很多的商家已经是破产或者是缩减规模，为了谋生，叶女士和其他的旅游业者不得不从事政府提供的收入较低的工作，例如检查身份证件以及是疫苗接种，是维持秩序。叶女士说，很多的旅行社都不再营业，有些人转行，新冠令到整个旅游业是非常之低迷。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旅行社、酒店、零售商等是会欢迎好像是赵小姐和她的男友这样的大陆人，因为可以离开大陆而不必浪费时间及金钱向返回市是隔离，他们计划在1月份访问香港。这位赵小姐向沈阳市的一名大二学生，她过去的一年半都是封锁的校园里面度过，由于一个阳性的病例，她在今年11月和三个室友在宿舍房间里面被关了两个星期。她说他们是感到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他们所有能够做的都是留在房间里面，唯一能够去的地方就是厕所，他们甚至是不能够冲凉。习惯了每年出国一两次的他，终于可以出国旅行，他是感到十分之兴奋。他还说，在过去的三年，他们一直在被困在当地，他们已经是很久没出国去玩。他还表示，他很想去澳门，之前没去过，然后是去香港。香港是很多年轻人都想去的地方，因为他有一种很繁华的形象，跟大陆不一样。他和男友预计在申请通行证的时候会排长队。他说，沈阳有好多人都是阳性反应，但是他们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里面就会好转，就好像流感一样，没人再害怕，大家都想出去。而在香港学习的内地学生亦都对中国取消防疫措施表示欢迎。一名姓江的内地学生表示，他是很高兴，因为每次回家他都要花很多钱在隔离酒店这个是核酸检测上面。他的隔离酒店试图令到他和其他的客人的入住时间超过强制性的五日，所以向他们收取更多的费用。他还表示，在他们的政府部门投诉之后，他们才是令到让他是走出来，现时隔离已经解除。他可以轻松地是去探望他的父母以及他的祖父母。但是一些香港的居民会等到大陆最新的疫情消退之后才再去内地。在中国12月7号放松了很多的新冠防疫制措施之后，感染率急速增加。曾经每个月是四次过关去内地游客以及见客户的股票经纪人刘先生就表示，他现时不可能再去大陆，再过一两个月才再会去。不过他的期待再次去大陆，他说他是喜欢当地，因为那里是发展太快，单单是听人家讲中国的变化是没用的，他是喜欢亲眼看一看基础设施以及城市从贫穷到富裕的发展，他想了解他们如何能够做到很多国家做不到的事情。他还想使用智能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式向街边直接是租电动的汽车。不过亦都有人担忧，随着中国游客涌回香港，新冠病将会是增加，给予当地的医院带来压力。最近新冠以及是冬季流感感染的增加已经令到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还有人担心大陆游客抢购药店里面的药品，并且是花大价的价钱到私人诊所打外国的疫苗，大陆的中国公民无法获得这些疫苗。李家超向市民保证，香港已经做好重新开放的准备，话疫苗接种率高，抗疫药物是供应充足，医护人员经验丰富。他还提到已经有250万人因之前的感染已经有了免疫力。和日本、印度以及台湾不同，香港不会要求大陆游客在抵达香港时候出示阴性 PCR 检测结果。大家都担心新的更加致命的变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现，在传播到香港。 香港大学病学专家金东晏教授在十二中旬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但是这种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之低，因为病毒已经是变异为更加温和的毒株。开放香港边境对好像叶女士这样的人来讲是有道理的。去年的抵港游客人数下降到区区是有91000人。在香港政府缩短并且最后的取消入境检疫之后，今年人数有所增加，达到328000人。但是跟过去相比仍然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叶女士说，香港是需要重返舞台。他们是需要同世界其他的地区步入同一条轨道。但是根据香港旅游业议会的讲法，旅游业的复苏将会是漫长，而且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海军香港的报道。
日本本月宣布新政策，让日本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日本放宽战争后军事约束采取的重要步骤。根据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两份12月中公布的其他文件，日本将会在未来五年内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首次部署能够打击其他国家军事目标的导弹。这些政策击碎了几十年的日本禁区，日本根据美国二战后起草的和平宪法相对约束了国防态势。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日本政治专家兼副主任克里斯说，实现这三份文件明确的愿景，日本可能最终在防卫能力方面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克里斯在博客贴文中说，但是这些文件是长期思考日本周边变化的威胁环境的结果。日本不断加强自卫队，尤其在中国过去十年中更为强大并对邻国更为咄咄逼人之时。但是日本自我设置的宪法约束了意味着它的军事力量没办法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日本虽然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国，但在全球防务开支的排名仅在第九。这个可能很快会改变，新计划将会在未来五年中将国防开支从国民生产总值传统的1%提升到去2%，总体国防开支将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日本新国防变化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授权反击能力或打击敌国领土基地的能力。这类武器的采购一直都有争议的，因为日本宪法禁止进攻型武器。日本历史上依赖导弹防御以及盟友美国的火力，而不是采购这类武器。但日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反击能力是最低的必要自卫措施。文件说，获得这类能力能够让日本压制敌人攻击，先发制人的打击不需要说继续是可以被允许的。日本官员说，作为反击计划的一部分，日本有意去购买几百枚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达到2500公里。这些能力为了帮助日本对付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和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尤其担心中国，中国近年来在日本宣称主权的岛最附近扩大军事演习，经常与俄罗斯合作。北京还提高对台湾的威胁，如果中国进攻台湾，很多日本人都担心日本会卷入冲突。中国八月份向日本专属经济区发射弹道导弹向台湾显示武力时，就增加了这些担忧。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战略挑战。文件说，北韩同时对日本国家安全比以往构成更严重的紧迫威胁。文件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并入侵乌克兰是一个强大的安全担忧。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令到日本很多人都震惊。分析人士说，这场战争是东京拥抱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岸田文雄首相领导的政府一直处于惩罚俄罗斯国际努力的前线。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广泛支持这个政策以及日本增强防卫的努力。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小谷哲男说，日本更加愿意加入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对抗专制和敌对的核大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声明中称赞日本新的防卫战略是加强和保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大胆和历史步骤。但是中国、北韩与俄罗斯都谴责日本的宣布。俄罗斯指责日本拥抱 不受控制的军事化、北韩谴责日本的计划是对国际和平的严重挑战，而中国官员说日本是炒作中国威胁为建军去找藉口，但注定会失败。这些批评被认为是虚伪的，因为这三个国家都在从事军事现代化。东京天普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布朗指出，这些都是有大量远程导弹的国家，所以我认为他们批评日本的安全立场应该更为有限与温和变化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南韩首尔的报道。目前在美属维尔京群岛度假的拜登总统表示，他将会在假期期间花时间同家人讨论他是不是应该在2024年寻求连任。白宫和民主党官员都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拜登会再次参选，但是他能够获得到党内提名吗？探讨这个问题的理想场所是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县，拜登在那里获得到89%的支持率，这里是他在2020年大选中支持率最高百分比。乔治王子县的400,000合格选民当中，只有大约1%的人通常会在重大选举中投票，无论投票率是怎样，在全个县的各种职位的选举中，结果都是可以预见的。民主党人几乎肯定会在这个美国最大的非洲裔美国人占多数的县获胜。县的行政官、县议会的11名成员、治安官、法院书记员以及来自该县在州议会任职的近20名州议员都是民主党人。我能够想到的是，共和党人实际上没有一个有能力能够在乔治王子县内获胜。该县民主党中心委员会主席肯特·罗伯森说，乔治王子县的共和党中心委员会副主席对此表示赞同。是我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了，我现在70岁了，因此马里兰州在我来到这里的几年里面变得更加倾向民主党。当然现在该县已经是这样了。吉姆·雅斯对美国之音说，雅斯说，这个并不意味着该县的共和党人应该放弃在大选中投票，总有这样的一次的，你的一票就起到作用。对于两党的很多选民来讲，重要的是拜登已经是美国最年长的总统，如果他要完成第二个任期，他将会达到86岁，这样在这个他在2016年的民意调查中名列前茅的县，他能否在2024年击败所有的初选挑战者呢？我不认为他获得到盲目完全的支持。罗伯森对美国之音说，第一，如果我们看看他现在的低支持率，我不认为只是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有这种感觉，而且民主党人都是这样的。不理我对总统的看法是怎样以及他怎样成功，我认为我们也都意识到很多人担心他可能不会是能够继续任职四年的那个人。根据罗伯森的讲法，拜登通过使到美国从特朗普总统时期过渡到现今阶段发挥了他的作用。与全国其他民主党占多数的地区一样，乔治王子县民主党人亦都并不是铁板一块。民主党人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标签，进步、温和、自由的或者是保守的。2016年的时候，他们走到一起支持拜登，拒绝特朗普连任。我们都能够接受我们所有的分歧并共同努力，但你亦都会看到其中一些人认为不同的候选人要想向前推进是需要领导能力，因此这个亦都影响到很多人对拜登总统是不是应该继续执政的看法。罗伯森说，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一般很少会面临严重的党内挑战，但是对拜登年龄的考虑可以会抛开先例。当被要求评估民主党的几个总统竞选人士，共和党人雅斯表示，55岁的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可能比拜登更能够吸引到乔治王子县的民主党人。好像加文纽森这样的人可能符合乔治王子县民主党人的心态。他说，就在11月份，纽森就驳斥了他将会挑战拜登的猜测。他不单止击败了特朗普一次，我认为他可以再次击败他。纽森在接受采访时 对美国政治杂志 Political 话：我希望佢会竞选，我会热情地支持佢。如果拜登唔竞选连任，或者因为健康问题被迫退出竞争，纽森与58岁嘅副总统何锦丽一齐就会被视为民主党内领先嘅候选人。参议员81岁嘅桑德斯相对年轻，40岁嘅交通部长布蒂吉格等呢三个人都系2020年民主党初选嘅竞争者。阿斯回忆起1992年一位叫做克林顿嘅阿肯色州州长默默无名，决定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政治专家则预测纽约州州长科莫系击败时任共和党人乔治布殊嘅人选。科莫嘅竞选活动仲未有开始就失败咗，而克林顿喺大选中击败布殊。加文纽森必须参选，否则佢将会浪费呢个机会。阿斯话，阿斯并补充话，出于同样嘅原因，前副总统彭斯同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应该参加2024年嘅共和党初选。即使前总统特朗普而家似乎锁定咗好多资金同埋注意力，但呢啲人亦都必须参加竞选。阿斯话，特朗普嘅其他可能嘅主要挑战者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特桑蒂斯、弗吉尼亚州州长杨金、南达科他州州长洛姆、前南卡莱罗纳州州长尼基克利、南卡莱罗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同埋怀俄明州众议员利兹切尼。切尼今年竞选连任失败，佢系前副总统切尼嘅女，喺温和嘅共和党人中，仲提到咗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苏鲁鲁同埋马里兰州州长霍根。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拒绝获得该党连任提名嘅民选总统系1856年嘅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皮尔斯，但当时担心嘅系总统嘅政策，而唔系佢嘅年龄。宇宙成瘾嘅皮尔斯赞成速奴制，当时美国正喺度因为呢个问题走向内战，佢嘅政党决定提名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曾经担任国务卿，并且担任过皮尔斯任命嘅驻英国大使，因此未有参与有争议嘅奴隶制嘅辩论。布坎南本人唔系废奴主义者嘅同文，佢喺大选中击败咗辉格党同埋共和党嘅两名竞争者，尽管佢并未有积极地展开竞选，但仲系攞到咗除咗马里兰州以外嘅所有速奴州。历史学家普遍都认为，皮尔斯同埋布坎南系美国最差嘅两名总统。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马里兰州大学园嘅报道。2022年，全球大多数国家逐步摆脱新冠疫情阴霾，生活大致恢复正常。但美国同埋中国嘅加剧对抗仍然令到世界感到不安，就好似系中南半岛就成为两强激烈争夺影响力嘅主战场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嘅报道。
对此，观察人士就华盛顿与北京今年响东盟嘅经济政策外宣战，以及系涉及到东南亚部分国家嘅南中国海争议上嘅相互制肘加以分析，亦都预测明年两国响东南亚嘅经略目标。回顾今年中国响东南亚最重要嘅经济政策，莫过于全球最大嘅经贸协定，由中国主导，包含东盟所有国家等15个成员国参与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RCEP， 响元旦正式上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在第25届中国东盟峰会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和东盟目前已经是互惠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双方贸易额连创新高，2022年前10个月已经是达到7984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 中国官媒央视网真是盛赞 RCEP 市场潜力不断被激发，RCEP 政策红利持续得到释放。这个的政策看似是为中国以及东盟带来亮眼的经济成绩单，引来了北京高调的宣扬。不过在它生效之前，中国已经连续10多年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济联系本来就是相当之紧密。专注东南亚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就表示，要讲 RCEP 已经对东盟成员国带来庞大经济效益，恐怕是为时过早。
ASEAN China trade reached a peak record in 2022, so that's notable. But whether it's directly due to RCEP or whether that increase would have taken place already, it's hard to say. So in many regards, this just lowers the barrier.
马士顿对美国之音表示，东盟同中国嘅贸易响2022年嘅前十个月创下咗历史新高，呢个值得令人关注。但系好难讲，佢嘅贸易成长主要系嚟自 RCEP， 或者系呢一种增长。在 RCEP 生效之前就已经出现，从很多个层面上面来看， RCEP 只是降低壁垒，使到贸易更加有效率，但是至目前为止很难说已经带来了直接而且明确的好处。数名专家亦都不认为 RCEP 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好像香港南华早报今年8月就引述香港新理希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欧尔森的讲话表示， RCEP 无法对于任何它的成员国带来改变，这个是一个格局不足的协议，还是造成大量的障碍和限制。新加坡顾问机构亚洲贸易中心创办人兼执行长艾姆斯亦都对南华早报表示， RCEP 成员国已经有超越 RCEP 以及是可以升级为是优于 RCEP 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观察人士亦都指出，被各界视为是抗中意味浓厚由美国主导于今年5月正式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到目前为止仍然看不出实际的经贸成效，能够让东南亚在短期内降低对中国的贸易依赖。
IPEF 有没有可能改变东南亚长期以来经济靠中国的情势？我认为短期之间是不太可能的。IPEF 并没有很强。
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忠岩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亦都是冇可能改变东南亚长期以来的经济靠中国的情势，他是认为短期之间是不太可能。 IPEF 并未有很强制的约束，所以参与国家其实可以根据他们自己对于 IPEF 的架构判断要做些什么样的程度。在这种比较松散的状况之下，当然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你就比较难约束所有的国家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这个是一个他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存在。 IPEF 目前有包含美国、东盟七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斐济等共14个成员国，共有是贸易、供应链、洁净能源以及是税收和反贪腐四大支柱，并且在今年9月举行首次的部长级会议。不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认为，东盟除了缅甸、柬埔寨以及老挝之外，其余国家都已经加入 IPEF， 虽然截至目前为止还未端出是牛肉，但是代表他对东南亚多个国家仍然具有经济的诱因。他说，虽然 IPEF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但是他相信东盟十国当中有七个国家受邀并且同意加入，代表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参与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虽然一半的成员国是来自东盟的 IPEF 已经公布四大支柱，但是具体细节还未公开。对此马斯顿预测，拜登政府将会在明年公布更多的具体细节，但是他的架构依旧不变。他说他相信 IPEF 一些细节将会在明年公布，显然意见拜登政府不会将它扩大到仍然未讨论的市场准入，所以它将会继续成为一项经济举措或者是平台，而不是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不过马斯顿亦都表示，观望明年中国在东盟显著的贸易影响力仍然难以忽视，对当地的投资规模更将会急起直追美国，可能使到东南亚因为是美中经济竞争遭受到更加剧烈的震荡。马斯顿说，中国将会因他们巨大的贸易规模继续被视为是经济重量级人物，是真正的该个区域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参与者，甚至在投资方面中国实际上亦都是以相当快的速度赶上美国。所以现时美国在东盟的竞争优势甚微，虽然美国的投资仍然领先，但是他认为东盟正在是成为一个更加多极竞争的区域。 据2022年东盟投资报告，去年对东盟投资位居榜首的国家为美国，金额达到400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 41%， 而中国的投资增长近 96%， 达近是140亿美元。美中在东南亚经济竞争态势越加明显，在南中国海争议上的相互制肘亦都不容忽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涉及到中国东盟部分的国家以及台湾，其中以中国和越南以及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冲突最为剧烈。但是北京不单止从六年前就不利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对他们不利的裁决至今，仲是对此海域是主张日趋强硬，引发了专家忧心南中国海恐怕成为中国户。12月14号星期三，菲律宾代理国防部长福斯蒂洛就对稍早之前有关几十艘的中国船聚集在南中国海的报道表达关注，声称侵犯非国主权的行为不可接受。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士秋桓亦都在今年6月对外回应日本产经新闻日前的一篇声称中国政府已将南中国海设为是内水的报道，重申越南在这个海域的主权声索，并且呼吁依从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对于南中国海争端，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今年11月曾经不点名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恐吓胁迫行为。同月，美国军舰亦都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宣称的南沙群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引来了中国解放军的跟踪监视。南中国海的局势看似是剑拔弩张，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是特聘教授杨浩更加指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访台之后，全球聚焦台海危机，这个令到东南亚部分国家担忧中国解放军会趁机在南中国海进行扩张，还纷纷加强军事准备。不过纵观今年，杨浩认为南中国海问题雷声大雨点小，美国、中国和涉入的其主权争议的东盟国家都不愿意进一步扩大冲突。杨浩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体来讲，他是觉得从美中到台海到南中国海其实就是联动，很难切割，但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存在，所以大家也都觉得今年南中国海会不会造成一些紧张。坦白讲，今年其实并未有太大的南中国海动作出现，某种程度上面仍然受制于两个主要的外力，一个就是美中之间的角力，第二个就是疫情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看上来仍然是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然后柬埔寨作为东盟轮值主席亦都是没有太明确的退让，或者是说在议程设定上面就一定是要往中国倾倒。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认同杨浩的讲法，他说今年南中国海整体上来讲相当平静，这个包含了很多的原因，菲律宾大选是其中一个原因，在新任小马科斯政府的上台之后，中国或者是看到了重新调整和菲律宾关系的机会。美国对中国在菲律宾海域包含渔船以及海上民兵日益频繁的活动直言不讳反击，并且为好像越南等国家发声，这些国家在南中国海受到中国民兵的一些恐吓以及骚扰，但总体而言，这些挑衅行为以及紧张的局势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放缓。不单止今年南中国海冲突和过往相比有所减少，马斯顿亦都表示华盛顿、北京和东南亚涉事国之后将会着重在这个海域的合作而非争端，因此预测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明年亦都将会有所趋缓。
Considerably, I'd say actually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not be as much of a flashpoint as it has been in the past 4 or 5 years.
马斯顿认为南中国海不会好像过去4、5年这样成为爆发冲突的地方，南中国海在2014至2019年的情势升温，当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在这个有主权主张国家都是动作频频，然而他在现时并未有看到任何这些国家进行行动或者是引发紧张情势，表明明年将会是特别动荡的一年。
Thing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been fairly quiet this year, and that's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The Philippines election is one.
马士顿表示，佢系预测美国对于咁样嘅相对嘅平静状态系感到满意。佢哋实际上正在系重新深化同菲律宾嘅联盟合作，探索新嘅军事存在嘅基地以及系地点。呢个可能引起北京嘅一啲反对，但系与此同时，小马科斯政府已经系表示对同中国。在西菲律宾海亦都是指南中国海的联合勘探保持开放态度，而且越南亦都正在同北京进行外交合作，所有这些事情看上去都会令到今年南中国海相对平静，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讲都是一种良好的现状。除了经济和海事合作，美国和中国仲藉着由举办峰会或者是媒体宣传政策争相拉拢东南亚。在中国方面，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从2022年4月回溯至是2019年的1月，中国驻东南亚大使馆在这段期间以组织媒体活动，官员在当地报纸发表署名文章，和中国大使接受当地的媒体访问等等的方式，对当地的媒体说好中国故事。这份报告的作者王正表示，中国故事的三大核心主题分别为是谴责西方叙事、协调中国东盟关系，以及是宣传中国成就，以正面的论述努力在东南亚投射他的话语权。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在二十大破例迈向第三任期之后，北京对东南亚的外宣活动亦都影响了另一波的高峰。中国官媒在习近平在上个月前往印尼以及泰国参加二十国集团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时候，推出了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印尼语以及泰语版，并且对印尼、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等多个国家推出中国新的精情多语种的纪录片，宣传中国梦。针对北京今年对东南亚持续不断的外宣攻势，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表示，这个同中国过去几年不良的国际声誉有关，迫使到北京大打媒体战，他能够是扭转他的负面形象。
中国的大外宣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海外说好中国故事。
杨浩表示，中国的大外宣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海外说好中国故事。它是被视为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每年亦都作出了一个东南亚的情势现况调查，对于中国的好感度，大部分的受访者都是保持保留的态度。所以这几年来亦都看得出对于中国的这个忧虑甚至是抗拒的一个趋势。他们指中国必须要做更多的外宣功夫。不过中国力挽狂澜他是看似是未有结果。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从 YouTube 收视率来看，北京上个月推出的跟习近平有关的系列节目，在印尼和泰国仅仅是有数百至数千点的点击量。印尼外交政策协会亦都在搜集东南亚十个国家的人民的意见。在今年10月底刊登了一份最新的调查，指出虽然大多数的东盟民众对于中国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感到满意，但是仍然对北京的政治和安全政策感到焦虑以及不信任。即使是东南亚绝大部分的民众在今年并未因北京外宣攻势改变对他的负面观感，但是杨浩预测习近平连任之后，中国在海外的首要目标即为是遏止中国威胁论的扩散，预料明年对东盟宣传炮火仍然不减。杨浩说，因为中国很怕1990年代由日本跟美国所扩散出来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会在今年甚至是在未来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内以及是美中对抗加剧的期间发酵，成为牵制中国在海外布局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中国外宣明年目标第一个就是降低中国威胁论的区域扩散，然后第二就是不要只有面对精英，亦都要面向社会，第三就是要善用各种的政策工具，包括他们亦都同一些东南亚区域国家里面的内部国际媒体有一些合作，某种程度上面亦都是希望可以改善中国的这种负面形象和区域对他的忧虑。 北京借媒體努力對東南亞說好中國故事，美國則是透過數個峰會對東盟宣揚他們政策理念和投資計劃。在美國和東盟建立關係45週年的時候，美國總統拜登在今年5月邀請東盟領導人在華盛頓召開史上首屆美國東盟特別峰會，並且宣布向東盟投入 1.5 億美元的資金，包含基礎設施、海上安全以及衛生資金的投資。拜登還在上個月親赴柬埔寨金邊出席年度東盟美國峰會，成為2017年首位出席該個峰會的美國總統，並且說東盟是美國印太戰略核心，期待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穩定繁榮、有彈性以及安全的印度洋太平洋。針對美國今年對東盟的宣傳策略，台灣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陳宗鴨表示，從2022年星國智庫東南亞研究所的東南亞態勢調查報告可以見出，東南亞民眾普遍對美國信任度高於中國，因此華盛頓不好像北京一樣需要刻意對東南亞塑造正面形象，主要是聚焦在東南亞和他們的經貿合作上，盼降低中國在當地的經濟影響力。陳宗南表示，對美國來講，他現時最希望可能是在東南亞地區塑造出來的是提高跟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在經貿方面的合作，因為美國和中國在經貿議題、供應鏈這些問題等等，其實目前是打得如火如荼，因此美國是希望跟東南亞國家走得近一點，讓東南亞是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上面的合作。不過陳宗南亦都表示，不理是供應鏈、生產過程抑或是零件、原物料的進出口等等，中國仍然是東盟非常重要的夥伴，無法要求東南亞一直之間脫離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網絡。來年美國對東南亞的宣傳和合作，不輕易將反中牌端上台面，可謂重中之重，否則讓當地的人民被迫從兩強當中選邊站，不見得對華盛頓有利。
外宣方面，他也不能够太强制的要求东南亚要脱离中国。
陈宗岩表示，外宣方面指美国亦都不能够太过强制咁要求东南亚要脱离中国嘅掌控，因为嗰啲系非常之唔现实，所以佢系觉得呢个可能系美国未来点样去塑造形象，佢想要喺东南亚事务上面嘅一个角色，佢所必须要去做嘅系一个宣传，就系唔能够用反中或者系抗中嘅角度嚟去做。你亦都可以睇到民调里边，其实有谈到东南亚国家嘅人，佢哋亦都非常之担心美中两大强权激化，结果佢哋系必须要被迫选边站，咁样佢哋就系非常之唔想要做嘅呢件事情。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华台北报道。
12月2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及到彭博新闻社所指的一篇报道，报道中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几处的无人占领岛礁上展开了填海造岛的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揭方频道有关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无人岛礁扩建的迹象，北京称此纯属无中生有。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岛活动已经非是新闻了，但彭博新闻社报道强调，中国最新被指所进行的活动是一个国家在尚未被其占领的领土上这样做的第一个已知的例子。2002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签署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其中一项条款就呼吁签署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到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包括不会在现在没有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者其他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菲律賓外交部對彭博社的報導表示嚴重關注，表示這類的活動違反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當中中國 有關自我克制的承諾。毛寧呢就在回應中稱，彭博社的報導純屬無中生有，不會對南沙無人島礁採取行動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達成的莊嚴共識，中國始終予以嚴格地恪守。據馬尼拉時報的報導，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稱此報導為假新聞。彭博社在報導中援引了西方官員的話講，並附以這些官員所提供的衛星圖像，這些圖像看上去顯示了中國近幾年來當中在斯普拉特利群島某些無人的島礁上的填海活動。菲律賓外交部表示，他們已經要求相關機構對該報導中的講法進行核實和去驗證。彭博社援引西方官員他們因為討論敏感信息而要求匿名的話，去報導說過去十年北京當局控制下事實上被用作海上民兵的漁船隊在斯普拉特利群島的四處無人居住的地形上進行了建設活動，包括 Eat That Reef 中國稱為安達礁、 Land KMK 中國稱楊順沙洲、 Whitson Reef中國稱為牛鴨礁和 Sandy K 中國稱為鐵線礁。近幾年來，該地區的一些沙洲和其他地形的面積擴大了成十倍以上，報導中是這樣說的。2014年的一張衛星照片顯示，這些西方官員所說的一艘中國海船正為一台在斯普拉特利群島北部 Eden Reef填海造地工程中使用的兩棲液壓挖掘機去射火。同一張衛星照片也都出現在菲律賓每日問訊報的2014年的一篇新聞報導中，當時的報導稱菲律賓軍方在2014年2月份拍攝了中國在馬爾亞礁菲律賓對 Eden Reef 亦就是中國所說的安達礁的清化正進行填海活動的照片。照片顯示一艘中國船隻上安裝著一台反鏟式挖掘機，科學家都說這艘船可能是用來裝載填海物和收穫巨蚌的。在今年11月4日所拍攝到的另一張 Eden Reef 的衛星照片中，可以看得到一片藍色海水當中有一小片呈棕色的陸地。彭博社援引西方官員的話說，在過去一年裏面的新陸地構造已經出現在水面之上了，而且圖像顯示其中一處出現一個大洞、瓦礫堆和挖掘機帶印，一處原先是漲潮時只有部分露出水面的。這些官員對彭博新聞社話，在 Land KMK 菲律賓稱為帕納塔島亦都有類似的活動，在去年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面，那裡一處地形被新的圍牆加固了。彭博社還展示了看上去是顯示2009年到2021年期間 Sandy K 上的分層地貌物理變化的一組的衛星照片。在由四張衛星照片組成的組圖中，同一處自然地貌在2009年6月19日的衛星照片中顯示的是一個小圓形，在2014年10月1日的衛星照片中顯示被淹沒在海水中，在2017年3月22日的衛星照片中，它成為一個面積更加大的分層地貌，在2021年2月16日的衛星照片中，這個分層地貌的面積進一步擴大。美國國家安全類新聞網站國防新聞的亞洲板塊記者楊啟明使用谷歌地球軟件去查閱了彭博社報導中所提到的幾處的方位的。他在推特上說，搜索結果就似乎確實顯示出彭博社提到的幾處地點出現了小規模的填海的跡象了。他展示了兩張顯示 Sandy K 亦就是中國所稱的鐵線礁的谷歌地球衛星圖像截圖，顯示2018年到2019 年期間小規模填海造地的跡象。他通過十進制經緯度 11.074551 和 11.257893 定位該處的。彭博社還展示了12月3日所拍攝到的 Vision Reef 衛星照片，可以看到浮出水面的小片地貌。西方官員展示其他圖像，顯示了 Vision Reef 和 Sandy Cay 的物理變化，以前被淹沒在地貌，現在卻永久性地位於潮漲線以上。報道中是這樣寫。楊啟明還發表了顯示 Vision Reef， 亦就是中國所說的牛轧礁從2014年到2019年變化的四張谷歌地球衛星照片截圖。十進制經緯度是 9.997157 和 114.615834。 他說水面上的地貌經常變化，這個並沒有錯的，但2019年這張衛星照片看起來肯定是似是有人在那裡傾倒了好幾層沙了。楊啟明的上述講法是在這裡回應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的一則推文的，这个是一间设于北京大学海洋研究所内的智库。这个智库发出推文称，彭博社的报道是100%的假新闻。12月20号彭博社报道发表之后没多久，该智库在推特上用英文写到。首先报道中提到的四处地形中 Lankin Cay、 Edith Reef 和 Vision Reef的沙洲和地形構造每年都會發生自然變化的。第二，佔領 Sandy Cay 是越南，責怪中國何其可笑啊。而作為對該機構的第二點的講法的回應，楊啟明在推特上表示，這間的智庫似乎將越南佔領的 Sandy Cay、 中國稱敦謙沙洲和沒有人居住的 Sandy Cay、 中國稱為鐵線礁搞混了。这两者的英语的名称差了一个字母 Y 字，彼此相距约80公里。彭博社报道所指的是位于经纬度 11.074551 和 114.257893 的 Sandy Cay， 见本推文所附的图片。而此处的卫星照片显示的是2018年到2021年期间小规模填海的迹象。越南占据的 Sandy Cay 位于经纬度10.374840和 114.48051 處，在 Sandy Cay 東南部約80公里開外。其他的傳媒記者和亞洲事務專家都評論表示，越南佔領的 Sandy Cay 不是 Sandy Cay。 南中國海是世界上交通最繁忙的重要航道之一，亦是世界上領土爭議最激烈的地區之一。北京和包括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台灣和文萊在內的其他六方政府都不同程度地聲稱對該地區的岩石、珊瑚礁和其他地貌擁有主權。而中國呢，就在南中國海的領土主張胃口是最大的。北京以所謂的九段線為依據，宣稱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講法，九段線包圍了南中國海約62%的海域，該估值是基於將台灣海峽、北部灣亦都曾經稱東京灣和立土立海亦都包含在內的南中國海地理界限。儘管位於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庭在2016年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裁定中國的九段線沒有法律依據，但是中國宣稱該裁決無效，並一如既往地向爭議的島礁派遣船隻。長期以來，中國在南中國海無視國際海洋法，並通過恐嚇霸凌的手段去破壞其他聲索國家權利的主張的眾多事件已經被廣泛地報導。隨著中國在該地區快速擴張，並派遣越來越多的海軍和海警監船在該地區行使北京的權利主張，該地區日益成為鄰國之間的導火線。以上是美國之音鐵方頻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